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讲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故事。在苏武之前出使匈奴的使者还有很多人，其中有一位叫卫律。卫律与李延年是好友，李延年在受汉武帝新宠时向汉武帝推荐了卫律，于是呢，汉武帝派卫律出使匈奴。卫律的出使非常顺利，但是在卫律出使完毕返回汉朝时，恰好遇到李延年因为弟弟李绩淫乱后宫，被汉武帝下令诛灭宗族。这个卫律担心受到牵连，于是带着副手和随从立刻逃走，又回到了匈奴。别看卫律在汉朝不怎么受重视，没想到在匈奴却非常受居低侯单于的器重，被封为丁陵王。不过被卫律裹挟来匈奴的副手于常一直对投降匈奴一事是耿耿于怀，总想着杀掉卫律返回中原。于常联系上同样想投奔汉朝的匈奴人勾王，这个勾王呢是当年投降汉朝那个浑野王姐姐的儿子，当初也与这个浑野王一起投降了汉朝，后来在随汉军对匈奴的作战中兵败，又投降了匈奴。但是勾王回归匈奴后因为不受重视，所以呢又一直琢磨着再次投奔汉朝。勾王和于常联系上之后，两人开始密谋回归事宜，但是不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，得立点功啊。最后俩人商量好，准备先杀掉卫律，然后劫持居低侯单于的母亲，这样回到汉朝的话不但不会有罪，应该还能获得汉武帝的封赏。就在这时，苏武前来匈奴出使，而苏武的副手张胜当年和还是汉朝官员的于常关系非常好。于常悄悄来找张胜，将自己的计划向张胜和盘托出，希望得到张胜的帮助。张胜被于常的计划激发得热血沸腾，当即表示赞同，并悄悄送给于常大笔财物以示支持。不过张胜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苏武。等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终于让于常等人等到了一个好机会。单于率领大队人马外出打猎，留下看家的人手力量非常薄弱，勾王于常带领70多个手下趁机发动了叛乱。可惜消息被提前泄露，他的手下人中有人叛逃，将他们要叛乱的消息告诉了单于，让匈奴人一方有了准备。叛乱被轻松剿灭，勾王战死，于常被活捉。单于就让卫律负责审问于常。这时张胜担心于常供出自己，感到害怕了，才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苏武。苏武一听是大为焦急，作为使者我们可是代表着国家的荣誉，如果于常供出你来，我们必定会被抓起来受审，堂堂的一国使者如果被当作罪犯审问，那不是丢国家的脸面吗？与其如此不如一死。说着苏武拔出刀来就要自杀，张胜常会急忙拦住，劝苏武等等看，万一事情要是有转机呢。于常倒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，在卫律有意无意将叛乱的原因引向汉朝使者的时候，在酷刑折磨之下咬着牙就说是自己的主意，和别人无关。后来有人证指出，于常和汉朝副使张胜有过接触，无奈下于常也只是承认 自己以前在汉朝时和张胜是朋友，现在他乡遇故知，就是简单的叙旧攀谈，与叛乱一事无关。但是匈奴人只是想找个理由，好名正言顺地处置汉朝使者，他们才不管你是真叙旧还是真密谋，反正有联系就行。当即单于命人将苏武一行人等都拘押起来审问，并派卫律劝苏武投降，苏武宁死不降。为了不辱使命，苏武一面要求自己的副使和随从不能丧失气节侮辱使命，一面拔出刀来向脖子上抹去。对于匈奴人来说，活着的苏武那作用当然要远远大于死掉的苏武，所以卫律急忙扑上去一把抱住苏武，抢下他手中的刀。此时苏武的自杀可不是装装样子而已，而是真心实意的要自尽，所以等卫律抢下苏武的刀的时候，苏武的脖子上已经被划了一个大口子，受了重伤。卫律急忙请来医生给苏武治伤，费了好大劲儿，苏武才苏醒过来。单于也很敬佩苏武坚贞不屈的气节，为了表达敬重，特意等苏武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才继续审理于常叛乱的案子。当然那个张胜作为同谋早就被抓起来了。这次单于特意让苏武作为陪审，旁听卫律审问于常和张胜，想借此迫使苏武投降。于常还是态度强硬，更是对卫律这个汉奸充满了蔑视，气得卫律宣布判处于常死刑，并当场杀掉了于常。然后卫律又拎着滴着鲜血的刀子站到了张胜面前，威胁张胜。张胜面对着带血的屠刀被吓破了胆子，一股脑承认了匈奴人扣在他头上的罪责，投降了。卫律马上对苏武表示，你的副手有罪，你应当连坐，或者投降或者死。面对卫律的屠刀，苏武是眉头不皱，不但没有胆怯，反而一面大声反驳卫律的谬论，一面用脖子主动向刀锋撞去，吓得卫律急忙缩手。苏武宁死不屈的做法让单于和卫律是头疼不已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谢谢大家。